全球新鲜事，
私房小故事，
特派告诉你不知道的新闻幕后大小事。各位中央社好趴特派谈新事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国际两岸的汉源。今天很不容易来到我们现场的是驻特拉维夫的赖素芬。素芬你好。
你好，大家好，很高兴回到台北。
素芬，这一次因为我上一次跟你连线，然后你在以色列的时候，你还是躲在地下室吧？我记得那个时候是以哈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啊。谈谈这几个月你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啊？
其实十月七号爆发那天以后，
对
前两个月感觉好像我们又回到那个 COVID-19 的那段时间，其实商店都关门，然后学校也不上班，所以可是当然不同的就是我们每天几乎都有空袭要到防空室里头
了解、
对，就是这种紧张的趋势啊。
那现在呢，
特拉维夫最后一次防空警报大概是一个多月前啦、可是北边就是跟那个真主党黎巴嫩真主党几乎还是每天都有空袭警报每天，所以现在北边的那些老百姓几乎都他们已经迁离他们的那个区域住家已经迁离了，所以他们也其实就是难民啊，他们量移到那个以色列中部已经两三个月了、然后南部偶尔也会有受到空袭，那中部我们是住在中部的以色列中部的，我们没有，虽然没有空袭警报，日子就人就是开始恢复，开始过日子了。然后那个飞机，就是国外的飞机，像那个飞机都停飞，从十月开始，只有以色列航空、以色列国家自己航空开始有往外飞。可是呢，现在三月初开始，有一些美国的航空公司跟欧洲的航空公司开始飞、可是像这次我回来，荷兰航空还是不飞的。
了解，
对，
因为机会难得啊，你人在现场，我们就从最具观的大问题开始了。
好，
因为以哈的状况还是国际媒体最关切的焦点啊。现在三月十号开始，我们录节目的时候是十二号嘛，斋戒月就开始了，当然在全球就会期待双方你就喘一口气停下来40天，就不要见到火光攻击等等啊。但是以军情资料就说以色列方面来说，觉得这40天我不可能停下来，我不可能会留时间给所谓的敌方有养精蓄锐准备的这样的状况啊。素芬的了解呢，
其实美国还有其他那个参与那个停火协议的一些国家、还有以色列本身，当然可能是除了纳坦雅胡阵营以外、他们希望很多，他们都有期望，而且本来是期望蛮高的，在这40天之内能够再靠近这个所谓斋戒月这段时间能够停火协议、本来是说哈马斯那边也有这个期望，然后加萨的老百姓可能有这样的期望，可是没想到，然后本来去那个巴黎协谈第二次的时候希望蛮高、后来差不多三月七八号的时候这个就已经达到瓶颈了。哈马斯其实有两边，一个是境外的居住在那个卡达的这些所谓的哈马斯的高层的政治人物，还有他们战士的，就是新娃这些头号的那个人物，他们是在加萨的。新娃本身他们想利用这个斋戒月这段时间，其实煽起更多的那个战火，他们喜欢那个煽起整个阿拉伯人的情绪，他们希望靠这段。然后纳坦雅虎以色列老百姓一直现在其实反对他的很强烈，希望改选啊，希望国会解散改选啊，只要一改选他一定会下台，而且很多人希望他下台，所以变成说这两个头战争反而他们想要拖延战争，可是一般老百姓其实是不要的。
另外如果从最新的讯息来看、美国方面当然是希望，因为美国也要选举了，
对，
拜登政府面临极大的压力、当然希望 OK 你也让美国这个最主要的盟邦，以色列最主要的盟邦能够喘一口气、那目前他们提出的想法当然拜登、就是说 建立一个临时的港口，能够让援助的物资、奶粉、医疗等等水这个食用水啊进去。但是又有人说说 OK， 其实加沙的状况已经不是说建立一个临时港口把东西放进去就可以了，也没有办法再分散给需要的人哦。你的观察呢？
其实根据很多人的以色列有一些专家的观察是觉得，其实这个港口哦，有它的优与弊。老实讲，就是为什么他们那个加沙有这个难民危机的问题，是因为现在只有通过两个关，然后南部的埃及还有以色列有两个叫做 Karen 的这个关，以色列要审核，然后还有一些以色列极右派的人去反对这些物资进去，因为觉得说你们不放人质，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些物资给你？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叫做 UNRWA 的这个组织，后来被很多国家都停止支援了，因为他们有一些他们的员工参与了十月七号的事件，
对，
所以很多像欧美的像英法日这些国家，美国他们都停止了资源，所以他们有那个物资的危机，就是人员人道救援的那个物资的危机。那本来有一些空投嘛，可是空投的那个耗那个成本太高，然后的那个效益也不高。可是现在成立的这个港口临时港口可能会解决一些问题，可是问题现在是说你物资源到了，然后其实靠美国的那些军力建立一个临时港口，然后资源到了谁来发放？他没有那个 logistic 的 infrastructure 那个结构来发放这些东西。而且其实这个的它的好处是它可以发放到北加沙，因为那个进入现在那个人道资源都是从南加沙进来，
了解，
然后现在这个可以从进入北加沙，然后呢可以可能会解决一些问题，可是到最后有可能造成说是以色列要来负责发放这些资源给巴勒斯坦人民，所以又变成又会造成国际的舆论说以色列在控制加沙，这个有这个危险。可是呢这个可以解脱掉说以色列防止人道资源进去的这个问题啦。
对啊，其实补充一下刚刚素芬提到的，其实从就说我们采访国际新闻那么久啊，就大家似乎都了解有些所谓的非官方机构，所谓的民间组织，甚至于媒体啊，当中的成分都未必是如他们所说的。那当中我记得以前以色列非常非常的就是强硬在这个方面，包括媒体的部分，他觉得你们当中就掺了许多非媒体的鼓动性人士哦，
没错，
对啊，所以
再加上很多的所谓的记者根本不是真正的记者，然后还有他们一些所谓就是那个联合国聘用的，他们那个联合国难民工作营，就这个他们聘用的很多工作者其实是参与哈马斯组织的，所以问题就在这里。可是这个其实这个问题以色列已经讲了很多年了，
对，
可是这一次他们就有实际的证明，然后所以很多那个欧美的国家才就在停止。然后再讲到说其实这个从那个海线支援加沙，其实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在那个塞浦路斯在船的时候就已经经过审核了，不会有一些武器啊。以色列为什么在那个南加沙那个物资进去会这么慢？因为他要审核，他怕有一些武器掺进去，然后会支援哈马斯的那个攻击，就是有一些资源掺进去是给哈马斯的。所以现在其实用海线进来的话，他在塞浦路斯，而且他的资源是直接来自美国，很多是直接来自美国，然后一些那个民生用品，所以就会可能就会防止这种武器掺杂进去的可能性。
对，因为就说我刚刚提到那个观点其实也蛮有争议的，确实有些人坚持是说其实 所谓的人道组织还有媒体它当中的参与者未必一定要那样子，但是我当然我们做新闻的就不会这样子想、哦
嗯、
那你刚刚提到的就是在南加萨特别是这个拉法关口这个地方、哦
嗯、
在过去半年几乎都是焦点，因为乙方会认为你进来的东西未必是我能控制的，加上所谓哩哩啦啦零零总总的成分就不如他们所讲的那么单纯、啊、当然这么严重的人道问题全球都在关注，也对于以色列的形象还有所谓在建立国家主权之后但是你不顾及这么多人的生死的这个大问题、啊、也是严重考验纳坦雅胡政府、啊、为什么这个关口这么的重要呢？
嗯，其实以色列虽然即使现在说有那个拜登政府啊、美国政府、世界国家都还一直在拼搏，希望以色列不要在斋戒月这段时间攻击拉法市，可是纳坦雅胡一直坚持说这个是一个 option， 这是一个选择，就是我们要攻击那个拉法市。目前是因为从战争开始到现在，以色列从往北这样继续攻击下去，现在在拉法市剩下大概是有25%，那个哈马斯的那个军队的那个军力大概还剩下25%，所以对以色列的那个军方还有纳坦雅胡心中来讲，一定要把新瓦啊这个第一号军力方面的第一号头子抓到，然后要把哈马斯的那个整个军力销毁掉。我觉得这个就是几十年来他们两个互相对立的模式向来就是这样，他们很难得说我把这个选择，我攻击的选择就是说我不攻击的这个选择。那个哈马斯也是一样，他们常常是这个选择是不会放在不会放下的，他们一定会选说我们保留这个选择。可是实际上我看到昨天的看到一个报道，就是说其实背后还是在有谈的，他们常常都是双向进行的。
嗯哼，
表面上说拉法攻击拉法这是一个选择，也有可能会攻击，可是实际上他们还是有在谈。
了解，
那个可能性其实还是有的，虽然说表面上说已经停火已经好像破解了，可是后面还是有谈，说不定在这斋戒月之间我觉得有可能会达到停火协议。
了解，
老实讲大家现在都好像还在战争，其实以色列的军队大概差不多两个月前就开始撤退了，然后呢就是主要的军力就开始撤退了，然后到一个月前更大一批的军人就已经从加沙出来，剩下的其实就是一些比较那个重点式的一些攻击，重点式的在抓那个比如说
头，
对，然后抓头还有他们发射站，就是他们在找那些那个火箭发射站还有他们军火放的地方地下室，所以还是有一些军力，可是没有像以前的主要的军队已经出来了。
了解。
嗯，
节目第二段我们来谈谈另外一个面向、啊、因为战争的背后都还是国内政治，上了战场通常就跟政治人物 的生死有很大的关系、啊、还有他的政治职涯就直接挂了钩、啊、我们先来谈谈以色列内部、啊、纳坦雅胡一直都是从90年代末期崛起开始、啊、就是一个强硬派偏右的，那能够在位这么久也是有一定的原因、啊、那以色列的我不能讲存亡、啊、以色列的重要支持者当然是美国，美国政府目前是民主党当家，民主党向来不太喜欢纳坦雅胡，过去的沟通我记得、啊、他有跑到华盛顿来，也是直接就是国会邀请然后绕过了白宫，当时的奥巴马政府也不是很开心。那这一次呢，以色列内阁甘兹他的成员这个 Benny Gantz 他也去了，不是华盛顿而已、哦、还去了伦敦，除了见到了英国的首相还有外相之外、啊、在 在华盛顿几乎美国的国务卿啦、防长啊、都见到了，这个背后显示太多太多的意义了。那就表示美国的民主党对于一个新的以色列的领导者似乎有做了选择，但是纳坦雅胡跟川普的关系也非常的好，以色列人怎么看呢？
其实从十月七号这件事件发生以外，惨案发生以外，他的民调就开始一直往下掉。所以干子呢，他其实本来就是第二号人物，他在本来在那个国会上，他本来就是反对派。最近的民调，所有的民调，其实我觉得西方国家会邀请，还有美国民主党，西方或美国会邀请干子，也不是说要把他扶持起来，他们也是会看以色列的人的那个倾向，他们看到以色列人倾向，这个是第二。现在他其实所有的民调，他都是超过纳坦雅胡民调很多，
对，
所以只要而且以色列老百姓现在一直要求我们要改选，要改选，国会要解散，要重新改选。然后那个以前他们，因为他纳坦雅胡就是靠极右派的人在撑着他这个政府，纳坦雅胡现在就是说我们现在在打仗，怎么可以能改选。可是我要回来的前一个多礼拜，快两个礼拜，那个市长，所有以色列才市长改，本来是去年十一月是市长要改选的，市长选举的，结果因为战争而拖延了，拖一直到拖到二月，终于就举行了，而且就很完整的举行了。所以现在老百姓，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改选，时候到了，而且纳坦雅胡面对那个贪腐的那个被起诉贪腐案件，现在继续进行，也不愿意让他想要拖延，那个高等法院也说不能拖延，所以其实现在民心有一直在开始要以色列政府能够重新改选这样子。所以我想西方国家他也看到，然后呢，我觉得啦，我个人觉得纳坦雅胡不，即使是川普当选，我觉得他对以色列的那个人民的民心是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了解，
对，
其实我同意了，国际政治虚虚实实啊，包括其实美国看我们台湾也一样嘛，西瓜效应一定会有的。当然，美国对于一个国家，即使他的盟友也好，他有他的内对其他国家内政的想象，但是也不太可能就百分百这样的影响哦。特别我觉得以色列的例子非常值得观察，就是一个国家已经在战争当中，但是民主还是法治还是依程序来进行啊，这是我个人比较好奇的，怎么进行呢？因为下次乌克兰就停下来了。
对，可是以色列还是照样举行那些选举的程序，然后也没有什么。像台湾的不是有讲到那个有一些会有这样子的声音出来，
想象，
对，想象的说那个选举过程啊，坐票啊什么什么，以色列在这方面一直都不会有什么选举坐票这个问题，他们都是一个对选举的程序制度，他们都觉得是蛮公开的，然后也尊重这个制度。以色列人我的观察是这样子，当奥巴马时代，他们了解奥巴马其实不是很支持以色列，对，他们一直对那个一般老百姓还有这看法，他们就说奥巴马时期，因为他是站在那个他所谓的民主的想法，所以他们觉得奥巴马是比较跟纳坦雅胡关系不好，然后比较不支持以色列，可是他们又觉得说奥巴马是一个有智慧，有他有那个魅力的一个领导者。可是看到川普是很强力的在支持以色列，可是他们也很了解，他们对川普的个人的那些行为，还有他的讲话，他们觉得他是口才不好的一个总统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会可以把他分开来说，基本上他们知道这个人对这个国家虽然不是很正面，可是他可以欣赏他个人，然后这个是以色列人的
这是非常成熟的选民啊，非常成熟的市民啊，所以才会有这种，就是主要还是了解国际形势了，还有每一个国际重要政治人物对自己国家内政的影响的 比较成熟的思考啊。
嗯，
这个我同意啊。
大家好，我是中央社驻特拉维夫特派员赖淑芬，你现在收听的是特派谈心事。
我们再谈到另外一个话题啊，因为这场战争就像我们差不多半年前谈的时候，你就已经说过不会是一两天一两个星期的事啊，确实按照就说以军规划的那个进程来做，那到现在已经几乎进程已经差不多了，
快半年了，有没有？
对对对，毕竟强大的军力优势还有非常非常坚硬的态度啊，造成今天这样的状况。然后因为国际间当然它的风向它的舆论 会变化的，看到这么多死伤，孩子们没有东西吃，另外我们看其实阿拉伯媒体舆论也是非常强大的，光看半岛电视台的报道，大概你看半个小时你会觉得以军真是没有人性，我可以这样大概这样说了，就是现在的媒体的状况是这样子，对于强大的国际舆论压力，现在的纳坦雅胡政府还有以色列的选民怎么看这些变化呢？
其实以色列可以看到说西方的媒体还有很多国际媒体，尤其像你说的那个半岛媒体，那个 Al Jazeera
已经被禁了，
对对对，还有这些媒体都是重点都是放在加萨，加萨的难民，加萨的小孩子怎么样，饥荒啊，这些那个人道资源危机的这些问题，然后那些100多万难民集中在南加萨，所以现在几乎所以你打开电视 CNN 什么报道都是往这个方向，那个以色列也很清楚，然后比如说上不久前以色列的因为南非嘛，南非控告以色列然后去国际法庭这些事情，所以国际法庭没有判以色列是犯了那个 genocide 的这个的刑案，所以这些东西以色列都看到啊，所以以色列的老百姓的心情是他觉得说世界把他们遗忘了，然后那些尤其是还有130几个那个人质被放在加萨，还关在加萨，而且他们的生死不知，所以现在其实以色列对那个哈马斯的在谈判协议的要求说，请你告诉我哪些人，给我一个名单，哪些人是还是活着的，当然哈马斯一直还是不愿意，所以现在其实以色列对这个国际局势其实是很了解，可是以色列的国性他们民族性是这样，我就是在这样子的环境，他们建国就是很辛苦，从建国开始就六日战争，所有阿拉伯国家围着他们攻击他们，他们是这样子的环境出来的一个国民族性，所以他们其实外面的国际怎么报道，我就是我要该做什么事情我就做什么事情，我觉得这是他们的个性，这是他们的那个做事的基本的那个方法，所以常常会被世界人就会觉得你们怎么这么阿爸，就是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心态，可是为了要生存我觉得他们还是会可是呢我觉得在这一段时间那个斋戒月的话，我觉得 这是一个关键期，这40天看能不能达到停火，然后呢有一个很在其实以色列非常紧张，尤其是以色列的那个军方还有那个安全人员，因为他们很多消息，尤其是那个他们已经公开了，像那个哈马斯在海外的，他们已经透过很多媒体在煽动，就说那个老百姓说，因为以色列如果防止阿拉伯人尤其是西岸的还有在本土的阿拉伯人到耶路撒冷的那个清真寺，主要的那个清真寺去那个祈祷的话，为什么新瓦一直拖着不愿意停火同意停火，因为其实以色列上个礼拜有说好我接受这个条件，可是哈马斯一直不愿意，他们是希望在这个斋戒月期间能够兴起一段反对以色列，然后把它造成是已经不是哈马斯对以色列，而是穆斯林对犹太人，那这个就是一个全球性的会造成那个情绪 阿拉伯人穆斯林反对以色列的情形，因为目前还是局限于哈马斯，因为其实新瓦十月七号攻击，他本来是希望说伊朗啊、巴勒斯坦啊、其他国家都会加进去攻击，结果发现其实真主党没有很快的加入这个战争，所以变成哈马斯跟以色列，所以他希望在这段斋戒期间能够兴起，然后是变成一个穆斯林跟犹太人的对立，是一个扩大。所以其实以色列现在非常紧张，我个人觉得，这是我个人的观察，如果能够度过这四十天，
嗯哼，
我觉得哈马斯可能就会比较放弃说把以色列打败的这个希望。
了解。因为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讲的这一整段分析还有观察非常非常宝贵啊，
嗯，
因为一场战争它确实不是胜或败的这么简单的结果而已啊，
嗯，
通常牵扯到非常非常多的外溢的因素。我们先谈一个例子啊，红海。
对，
因为不容易，就像你刚刚观察到，不太容易叫醒整个阿拉伯世界变成一个宗教的对立啊，所以只剩下也门的这个胡塞青年军，但是他们这个策略非常非常的有效，影响了全球的航运，连我们这个航运大国台湾都莫名其妙的，哇，原来航运的费用要涨得这么贵，只要一出现任何的危机，就影响到这些这个全球的能源还有食物等等哦。这个策略从伊朗的角度来讲会是成功的，那以色列怎么看呢？
其实他也一开始他是攻击他那个 Houthi 这个后塞的这个，他们飞弹有飞到以色列南部那个叫做 Eilat 的这个城市，他们攻击是攻击那边，就后来又开刚开始是攻击以色列的船只，以色列的货船，就后来他开始全国际的，他不管连中国的他也去攻击了，所以他变成造成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那我觉得其实对以色列其实是反而把他分散了，
对，
刚开始是攻击以色列，他们觉得说那是以色列的问题，后来开始攻击英国美国这些船只的时候，所以英国才会跟美国还有这些国际媒体开始去反攻那个他
军事参与了，
他们才军事参与。然后现在这个红海的这个问题不是以色列的问题，变成是伊朗跟这个也门这个反叛军的问题，所以在这方面来讲，以色列可以分散掉一些以色列的，我个人是观察是这样子。
对，
所以这个其实对哈马斯也没有达到这个效用。那虽然 Houthi 一直在弄，然后呢其他欧美国就当然影响到那个世界货运，可是大家观察的就是也门然后伊朗，其实这个重点以色列的一些那个军事专家，尤其是那个前那个他们的安全部叫做 Shin Bet， 这个他们的以色列就像类似美国的 FBI、这个 Shin Bet 相当于美国的 FBI 的那个头头，好几个头头就说以色列向来的重点其实应该把它放在伊朗，因为那些都是代理人战争，早期他们已经很多年了很想要把那个哈马斯的头号那些人都暗杀掉，可是都被以色列政府否决了，好几任的那个新贝的那个 director 都想那个主任都想要把那个就有这个计划，可是都被政府否决掉了。那这个新瓦就是因为没有被暗杀掉，然后会搞出这一来。可是很多那个他们说，当初如果以色列其实他们的策略是应该把加萨成立是一个以苏尼为主的一个，然后以美国还有那些欧美国家支持的一个Sunni Muslim 为主的一个社会政府，因为 Sunni 跟那个伊朗的什叶派是 不同的派系，结果变成说现在那个哈马斯是被那些什叶派的人在支持，虽然本身那个加萨人他们不是什叶派的，
对，
如果能够支持苏尼的那个政府，所以其实以色列他们现在有一大堆不同的方案在考虑，其中一个考虑就是因为现在没有，他们也不想要那个西岸的PLO 那个政府，就是那个 法塔的这个派系，目前的那个巴勒斯坦组织，所以他们现在有在考虑说，是不是利用他们加萨的一些所谓的那个叫做什么呀？他们有不同的，至少他们还是一种不同的那个家族啦，就是阿拉伯人也还是有一些大家族，以这些大家族来当做那个基础，成立一个新的加萨，这是方案之一，有在考虑。对，
了解这个某种程度的平衡跟。其实蛮恐怖的平衡、啊、都一直在进行当中、但是比如说像大概一个多月之前嘛，因为、美军在叙利亚跟约旦边境的一个基地遭到了亲伊朗的所谓的分子攻击，那些事情美国有轰炸但也非常控制，尽量不要把伊朗给拖下来，这种克制还在哦。但另外一方面也在谈，就国际间的报道，其实在卡达在埃及比较多，所谓的代表们呢未必是直接的代表，但是各方也都在那边谈。但是我一直印象中觉得纳坦雅胡政府对于谈这件事情不是太投入啊，你的观察呢？
其实纳坦雅胡政府在这十月七号这件事情发生之前，是他不愿意谈，是有他一直在避免这个两国协议。现在谈的这个是停火协议的话，其实是纳坦雅胡政府是愿意谈，可是呢，他的后面的一些极右派的人，他们并没有把当那个停火协议当作是一个。最优先的考虑，其实前一阵子的那个财政部长，他叫 Smotrich， 他的那个讲的一句话，就后来有出来道歉，大家反映，他就说那个解放人质啊，谈判啊，这为了解放人质谈判，这个不是最优先，就说他并没有把人质当作最优先，所以他讲出这句话以后就。整国全国都轰然，你知道吗？就觉得你怎么可以讲这种话？后来他有出面道歉，所以其实极右派人他们重点是在要攻击加萨，比较不愿意协谈。他们觉得说不打派打那个消灭那个哈马斯是不是那个达到最后的目的？那其实很多人是觉得说。解放人质啊，然后能够谈判，这个是很重要的，需要同时进行。所以这个是还是以色列政府还是有分两边的。所以老实讲，从十月七号开始，每个礼拜五、每个礼拜六，还有平常那个以色列的那个上街游行抗向政府反抗的，常常都有。几乎每个礼拜都有，绝对不停的。比如说上个礼拜我要回来的时候，那些人质家属还有支持他们的人才上街头做个笼子，把自己关在笼子里，放在大马路，就让整个那个主要干线的那个高速公路干线停止。然后还有好几次，其实我有去参加过一次，是从特拉维夫游行四天走到那个耶路撒冷，然后要跟政府抗议说你要解决这个人质问题。2023年1月，因为那个纳坦雅胡政府要提出司法改革以后，人民就开始每个礼拜六几乎所有每个礼拜六都是出来，而且都是十万人、二十万人抗议。我有写过几篇嘛，
大新闻。
对对对对，那个司法改革新闻，那整个国家都在反对政府改革，就是这是一个不民主的那个司法改革，把政府走向过去的那种集权。结果那十月七号发生，刚好是星期六，这所有的那个抗议，因为每个礼拜六抗议的就停止了。那这一群人呢就开始团结起来，支持军人，支持那些以色列被攻击的那些然后要离开家园的这些难民，所以变成一个大组织。可是最近差不多三个礼拜前，这个反对政府的抗议又出来了。就是特拉菲夫有两个地点，以那个 他的那个国防部为主，国防部跟情报部在那个市中心。
嗯，
那以前那个抗议政府司法改革的那一个区域，那个地方其实就是他们，他有一个名称叫 Democratic Square， 那个条街离那个不远就是他的特拉维夫艺术馆 Modern Art， 他的 Square 现在变成叫做 Hartage Square， 叫做人质广场。每个礼拜六的那个抗争啊，然后活动都是在人质广场。那现在呢，变成同时有两个抗争，人质广场那边有抗争，反对叫政府要解决人质问题。现在这个以前去年一整年每个礼拜六的那个抗争，反对政府要不要司法改革的那一段，然后现在要纳坦亚夫下台啊，这个抗争已经又回来了。每个礼拜六，所以。以色列的那个这个国家，其实那个老百姓一直要把这个政府怎么样去改掉，然后解决人质问题啊，解决这个巴勒斯坦问题啊，然后解决司法改革问题啊，这些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是啦，是啦。
嗯，
现在看起来情势是非常比较缓了一点，但是各方的。脚力没有停下，包括以色列内部的政治啊，尤其选举也要到了，所以 就很难说了。
嗯，
节目最后还是想请问一下淑芬，
嗯，
因为你观察说接下来这个斋戒月期间的动态是非常非常值得关注的，
嗯，
那也有可能会有一些突破，各包括了欧美这些国家主要的参与者也都极力的在推，大家好吧坐下来谈，起码有一个表面上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时间不用太长的停火的真的的协议啊，你是乐观看这样的结果吗？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紧张的一个情况。我个人觉得这斋戒月这四十天哦，因为前天晚上开始，
嗯，
那已经有点紧张了。就是比如说他以色列的那个政府，他那时候决定说是不是要有一些控制，哪些人禁止不让他进来，
嗯，
然后要多少人管制，然后几岁的人可以到上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个清真寺，
嗯，
去祈祷，因为那个是也是很重要的，那个根据那个。回教的传说，那是穆罕默德升天的一个重要的圣地。如果以色列控制不好，然后造成那个反的情绪，人民现在有点开始在说，因为他有警力在控制维持，说不要太多人进去，然后造成那种暴力的危机，或者是他们可以趁机会。反动的危机，
嗯，
那如果这个一反动一爆发就可能会不可收拾。
了解。
所以 我个人觉得如果没有停火谈判，我觉得以色列有可能攻击拉法。我觉得虽然是很残酷，
嗯，
以色列可能攻击拉法。
了解。
然后希望把那个辛瓦还有这些哈马斯组织给消灭掉。
了解。这是写得很，他们说得很清楚了，就是他们的目标嘛。
对，
以色列军方，
然后所以大家都在赌。我觉得辛瓦这边，
嗯，
还有哈马斯这边也在赌，他们就在赌说这个40天中间是不是能够爆发一些什么。他们我觉得两边啊，纳坦雅虎跟辛瓦他们都没有在为他们的老百姓想。所以前天拜登不是说吗，那个纳坦雅虎不是Does not help Israel， 他反而是 endanger Israel， 他是对以色列没有帮忙，反而危害以色列。
啊，
所以那个纳坦雅胡就很生气的回来反驳嘛。对，有他有很强烈的在那个各方媒体方面反驳这件事情。嗯，可是老实讲，很多以色列的老百姓有这样的想法，他根本对以色列，他不是在考虑以色列，他是在考虑他个人的政治生涯。
对，
如果不打仗的话，他就下台了。
对啊，
所以然后辛瓦也是。辛瓦他们这些加萨的那些哈马斯，他们根本不在乎加萨人是怎么过日子，他们向来就是不管在打仗之前在打仗发展他们根本不在乎的，
我要当家就对了。
对，所以我觉得各方都是不考虑老百姓，他们是考虑他们各自的那个政治生涯。
是啦，这是政治101，说起来残酷，但他确实 就是如此嘛。好了，我们谈了这么久这么硬的东西，最后一个问题，因为以色列是各种种族在那边不同的信仰，斋戒月的时候穆斯林有他们的日子，当然犹太人有他们的节日要过，所以这四十天的时候，我最后一个比较轻松的问题啊，就是犹太人继续吃喝玩乐，但是另外一边就过得比较朴实无华的生活吗？
其实那个斋戒月从过去几年来都是很紧张的，尤其该斋戒月，因为你看2021年5月就发生一个很严重的，因为那个管制的问题才爆发的、
okay.
两年前爆发了一个国内的一些暴动问题，
因为集中嘛，
对对对对，像去年也是蛮紧张，因为斋戒月又碰到以色列的那个逾越节啊，今年刚好斋戒月跟因为逾越节那个那些犹太人他们也要去那个耶路撒冷，对，所以这些圣地就有这个，然后又碰到基督教的那个复活节，这三个节日都集中在一起。不过今年的节日呢，逾越节比较后面，斋戒月已经结束了，所以就没有那个交集。然后呢，其实以色列犹太人的日子开始恢复正常，可是也还是跟以前还是有一个，就是你背后还是有一个阴影啦。
嗯哼。
然后物资又上涨非常严重。
对
对，就那他的物资上涨非常严重，所以他的日子老实讲也并不是像你想象说啊，大家虽然说好像开始回去过那样子日，可是大家对未来好像有一点悲观
啊。这是我的美好的、
嗯、
我美好的想象显然跟你现地的观察是不一样的
对，就是大家心目中都是因为很多人的小孩子都是要上战场的
啊，
就是有一些人是因为有家人上战场，然后还有这些人质的问题，以色列问题还是很多，所以老百姓虽然回去过日子，然后呢老实讲北边的每天都有那个攻击，那个黎巴嫩的真主党每天都有那个火箭攻击，所以北部的那些社区几乎都迁离了，他们已经不住在他们自己的家两三个月了。
了解。
然后南部的那些人最近有一些人可能在回复到那个加沙边境的那些社区被毁掉的那些社区，有的人想要回去重建，可是这些人也都是分散到不同的，对，他们已经离开他们的家园，也算是开始在找新的落地
落脚的
地方。对，所以
而且还是全家，
对对，全家，所以其实还是就是说他的整个社会还是充满了一些阴影在，
是啦，紧绷的状态。
对
对啊。好，今天非常谢谢素芬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在地的宝贵的观察还有经验。你刚讲的东西啊，确实在报纸上跟国际舆论上看不到也听不到，因为是一个很深入的观察跟观点啊。
啊，谢谢，我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那个等于让大家知道说我们住在那边人的基本上的经验是什么？
对啊，日子是怎么过的比较重要
对，所以其实老实讲离开以色列就
喘一口气
对，每个人住在其实以色列很多人也希望能够找机会离开一下，可是基本上、
嗯、
所以最近那个飞机开始复飞的时候、
嗯、
差不多三月初我们有朋友就开始陆续的
早开又回来，
对，这些比如说去哪里，对对对，
度一下假，
对，这个其实以色列他们，你知道那个住在那个岛国啊，就有那个他们有一个叫做那个岛国的那个 island fever， 你知道，以色列虽然不是岛国，可是他有一种岛国的心态，因为四周被围绕的都是
出不去，
一边靠海，可是四周围绕的可能都是敌人。
你这观察真是非常的深入、啊。
所以以色列人很爱出国的原因，就是他们过一阵他们就会有一种那个我想出国，我觉得跟台湾人喜欢旅游也有关系。
你真的把我们的 是心里话通通都给讲出来了。
台湾人也很喜欢旅游，是
当然啦，我们周末就赶快想办法要钱算一算有没有便宜机票，赶快逃离这
以色列有这种岛国心态。
了解了解，非常谢谢素芬今天跟我们来分享，也谢谢听众还有观众朋友跟我们这个度过这么宝贵的差不多快一个小时，非常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谢谢大家。